弟兄姐妹平安。荣维娜坐在那边很舒服的样子，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今天又是你再一次要施恩典的日子，我们再一次敞开我们的心来仰望你。我们真的承认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行，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的生命完全是属于你，从你而来，依靠你，也要归于你。主，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真正的主，你用你的真理，你的道来喂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因信称义，以致得救。主啊，把今天的时间，把每一位你所爱的，你用你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众儿女的心灵，我们再一次交在主的手中。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来做主掌权。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耳朵的主权、眼睛的主权、我们口舌的主权、我们全人的主权再一次交给你。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全都是祝福的意念，全都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每一个命令，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带领。主要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有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同感一灵，以智慧和启示的灵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明白你，更愿意顺服你。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啊，有点油烟。好，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信息的经文。好，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吧。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是不是有回音？有没有回音？好，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马太福音8章24到26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 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马太福音14章29到31节，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还有吗？好，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 思想情绪管理，我们还在思想情绪管理啊。我们知道情绪有很多种，我们上次说到有平安，有喜乐，有愤怒，有悲伤，有惧怕，有生气，有内疚，有羞愧，还有烦躁等等等等。那我们知道情绪是在做一切事情的基础，我们的情绪是做一切事情的基础，也是一切的人际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的关键，就是情绪。所以在我们一个平安的健康的情绪里面，我们才能生出智慧、能力、力量，才有生命力，我们才有一个能力、力量去做那个事。不管你是看到 Ernest， 我想你写歌写音乐一定是在一个很平安的状态，那个灵感一定是在你平安的状态才我自己也会有旋律，都是在我很放松很安息的时候，每次都是很开心很放松，那个旋律不知道怎么就哼出来了，就自己就唱出来了。所以平安很重要哈，包括阿丽你要卖房子，你跟客户打说话的时候，你的那个态度，你的那个平静安稳都会吸引那个客户愿意来跟你交谈的。所以我们知道情绪健康它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们今天是谈这个。上次我们谈到内疚感啊、羞愧感啊怎么样来对付，我们今天特别来看平安。这是一个圣经里面，我一搜平安，哇，出了无数的经文呢。这是关于平安，要从旧约到新约，这我都查不过来，就无数的经文啊。那情绪健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平安，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个人觉得，喜乐是像加分了，平安是及格。你的情绪健康不健康，平安是一个及格的吧。算不算及格？喜乐好像是有点加分，你至少是平安的，你的情绪才叫健康。没有平安，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没有力量，没有生命力，做什么事都不可能做好了，已经不可能了。那我们人在什么时候会失去平安？比较容易失去平安。我想问问大家，你有持续的平安吗？苏珊姐有持续的平安吗？有没有持续性的？Joshua，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你比较容易失去平安的？有没有？我有。大家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容易失去平安吗？ Jenny， 你知道什么时候失去平安吗？ Ali， 什么时候什么人特别惹动你？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你很容易，你会怎么样？我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容易失去平安啊。我一看到有人迟到我就失去平安了。我就一看他迟到，这是我的问题啊，这不是迟到的人有他的问题，这也是我的问题啊。就我一这么看着，哎呀怎么回事，我的平安失去了。好，那我们看看啊，人为什么会失去平安，哪些情况下比较容易失去平安。那我们讲人生有几大苦啊，人生几种苦。第一个是我们讲身体之苦。就是比如说你得了一种病，然后呢没有药可治，你没有能力改变它，你无力改变它，所以没有盼望，没有改变嘛，你不能改变它，所以心里面会有一种苦，会生出因为一种无能感，就是你不想要的，你没有能力去阻止它。我不想得癌症，可是我竟然没有办法医治它，我没有能力阻止它的发生，所以我们会心里会有一种苦，那是一种苦。人际关系我们会怎么样，你不能够保证你的先生是一直爱你的，或者我们的小雪安娜老跟我们讲他的邻居欺负他，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邻居，我没有能力改变他，我没有办法就一直在一个环境里面，我想摆脱，可是我没有能力摆脱那个我不想要的一个东西，我不想要的一个环境，我没有能力去摆脱我不想要的，我不想要的，我不能啊。然后别离之苦，我知道很多人把孩子刚生下来，因为要工作呀，就把孩子送回国啊，送给父母去带那种。因为我自己的侄女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去机场，然后她妈妈，我们机场被她的那个姥姥姥爷就带回去啊，我就看着我弟妹那个就流泪啊，我觉得那种叫别离，就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说把她留下来，无能感。所以人是有一种无能感哈，你就必须把她送回国，一种别离之苦。或者是我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我们没有能力保守我不得新冠， 我没有能力保护我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害怕，所以是一种无能感，或者是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找不到工作，我的生存受到一种威胁，而我没有能力去摆脱这种境况。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苦，就会有一种苦。所以当人不能防止不想要的发生，不能，没有这个能力，或者你不能得到你想要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苦在那个地方，就有一种忧闷在地方，或者是一种惧怕，一种忧虑，一种焦虑就开始产生。一个是你不能防止你不想要的，一个是你不能得到你想要的。比如说人很想结婚，他一直想结婚，可是一直就没有结婚，那也是一种苦，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个你想要的。或者有人想发财，想要钱很多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偶像会让我们失去平安的。上次我们讲那偶像牵扯的你的心，我们得不到。只要我们觉得有不好，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失去平安。只要你那个什么叫抱怨，抱怨就是觉得现在不太好，就这个情况不太好。田慧一直和思珊姐，你们一直搬不进那个房子嘛，不太好，你心里面就会有一个不好，这个事儿不好。只要我们心里面有一种不好，然后我又没有办法解决它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一种小小的隐藏的抱怨在那个地方。只要我们里面有觉得不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一个抱怨在那个地方了。你可能不再向神抱怨，但是里面确实是有一个小小的抱怨。而这种情况下，因着人的有限，因着人的无能，我们的平安是上上下下，你能的时候你就平安了，你不能的时候你就下来了。所以人没有长久的平安，人就没有持续性的平安了。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的能力是非常有限。当你觉得这个不好的时候，我就已经没有平安和喜乐了。那世界的人他怎么样来追求这种平安？他用什么方法？每个人，你平安是舒服的嘛，所以我们都向往一种平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世界的人，我们怎么样来寻求这个平安？我怎么样保平安，得平安呢？那世界的方法就是靠自己，对吗？那靠自己的，然后我尽量的多挣钱，我尽量的多一些知识，我尽量的多吃一些营养品，尽量保朝我的身体保好，保护好，我尽量不让它走向那个什么得癌症的这样，我尽量，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是一种靠自己的，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但是这种保护，首先它不能保证你绝对的不能得绝症，不能保证。第二，他也不能保证你明天不出车祸，你不撞别人，别人可能还撞你呢，对吗？我们没有办法能力保护我自己啊。第三，我们即使你是自我保护的还可以，你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孩子啊。你不知道他在学校里面经历什么事情，你不知道学校会不会欺负他，同学会不会欺负他，你没有能力保护你的孩子。第四，你自我保护的好好的，你也不能保证你的先生是一直爱你的呀。你怎么能保证他是一直爱你的呢？你怎么能保证他是不爱别人的呢？你怎么保证？所以那种不安，那种无能，会使我们的里面，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平安是一个奢侈品的。是平安是一个上上下下没有长久的平安。一刹那，一个消息，一个电话，一句话，我们就可能情绪一落千丈，对吗？一下子我们的情绪就会落下来，所以人很难有长久的平安，很难有长久的平安。那信徒如何得平安？是世界人的办法，这个办法不是最好，有的时候有平安，有的时候还是没有平安。那信徒如何得平安？那我们想象一下哈，比如说你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或者是来了就住在你家了，然后这个人跟你说他是全能的，他说我是全能的，而且你所有的需要，你的正当的需要我都能满足你，他是全能者，而且他是爱你的，你所有的需要他都能满足你。好，你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住在那里了，然后呢你去医院，然后医生说你得了癌症，你的报告是癌症，然后你一看报告呢，你想家里不是还有个全能者吗？ 他不是可以医治我吗？你会怎么样？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是平安的。只要你想到家里头那位全能者，他在你家住着的，只要你能想到他是能够医治一切疾病，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相信，你的反应是平安的。昨天晚上哈，丹尼九点多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儿子得了发烧，很严重。然后呢，他今天可能来不了，所以我们的直播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啊。以前这种事情最搅扰我了，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什么设备啊，这种事情，因为我是很外行的，我以前就然后我不是在写讲章吗？然后我在想，我最近一直在操练，不是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吗？我管他三七二十一，我先相信神有美意，我先相信神有美意，然后我发现我是平安的。他跟我说话的整个过程，这个那个，我们说很多的解决办法，这个什么，我拿个电脑过来什么什么，但是整个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只要我相信他是有美意的时候，我的心是平安的。虽然我不知道什么美意，但我是平安的。然后呢，在平安当中，我就知道我的祷告就有了权柄。我知道我在祷告，然后我电话一撂，我就给他儿子祷告。我就为他儿子祷告，而且当时是在一个极大的平安和信心里面，我知道那个祷告上帝一定垂听。然后我今天早上我就看，他没打电话来啊，刚才我问他，他说儿子像没病一样，就是吧，丹尼，他说感觉今天早上就好像已经没有烧了，感谢主哈。但凡我们想到有一位全能者，我们相信他有美意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是平安的。如果你的孩子一大堆的毛病，哎呦，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只要你相信你家里头这一位他是全能的，他能医治，你是平安的。新冠来了没关系，只要你相信你身边住着一位全能者，即使得了新冠他也能医治你，只要你相信，我们的反应是平安的。如果没钱了也没有问题，很多很多金钱上的问题也是平安。以前那个张伯利他就做见证，他不是在美国，他那个欠了什么上百万的医药费，他得了那种很就肾病啊什么，上百万美金的，然后别人一天到晚来催债，每次打电话他就说找我爸，他说的就是天赋，他也没钱，还说找我爸。后来怎么样？后来就很奇妙的，那个钱就完全免掉了，上百万美金的医药费，他就说找我爸，他也没有办法，他说找我爸哈。只要我们相信这位全能者、全爱者的存在，我们的人生就脱离了那种无能感。刚才我们说所有的痛苦、所有的不平安是因为那种无能感造成的。只要我们能相信一位全能者、全爱者他在我身边，我们脱离无能感就脱离了不平安，就能脱离一种不平安。所以耶稣说，他说他来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是要把一个长久的平安，我要把这个平安赐给你们，让你们得生命，得一个长久的平安。这是我们信徒得平安，因为他已经胜，所以他要行神迹。我们都不相信嘛，所以他要胜过大自然的权柄、疾病、赶鬼、审判，然后让十字架让我们脱离罪疚感，所有这个世界可能压制我们心灵的事情，所有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那种无能感的事情，他都已经胜过了。所以他说，你们在我的里面就有平安，在我的里面就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我们所有的那些感觉到无能的事情，所有的我们无能他都胜过了。所以什么叫做在他里面有平安？他说你们要在我里面，这是信徒我们得平安是住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我们就能常享平安。只要你能常住在他里面就能常享平安。什么叫在他里面有平安？就是我们相信他能，我们相信他愿意，我们相信他的应许，我们相信他的慈爱，我们相信他的无所不能，我们相信他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的里面，我们生出来的就是安息，就是平安。所以平安与什么有关呢？世人都在，我们都在追这个平安，都想得到这个平安。到底平安的秘诀是什么？到底平安与什么有关系？好，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四章一到六节和十到十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安息与什么有关？安息与信心有关，安息与信从有关，这是灵界的属灵的一个原理。我们在说的是很科学的事情，是原理性的东西。安息与信心有关，安息与信从，那个信从是 trust and obey， 信靠顺服，还包括了顺服，信靠和顺服有关。所以信心啊，平安是与信心有关。所以我们讲到情绪管理与信心密不可分，情绪管理与我们的无伪的信心密切相关，无伪的信心密切相关。情绪管理就是心灵管理，之前我们讲过，你要想情绪健康，信心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要想情绪好，情绪健康，你没有信心，你不要想你的情绪是健康的，不可能，因为它有一个原理在那个地方。信了，你就安息了，信就安息了。那什么是信心 ？Faith。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是信心哈。那什么是信心呢？圣经里的信心，它是特指对神的属性、对上帝的认识和对他话语的相信、遵行、信靠。圣经里面讲的 faith 是特指对上帝的，这个 faith 有一个特指，是对象是上帝，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对他属性的认识，对他话语的相信、信靠、遵从。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有信心，我们说亚伯拉罕有信心的时候，其实信心有三方面的内容。信心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你信的内容是什么？你相信的是什么？我以前一直说911撞大楼的那些人也信呐，他信了，他撞了大楼他就上天堂啊，信心大不大？那个信心不是圣经里说的信心，因为他信的内容不是真理，不是神的话。他相信他撞了大楼他就进天堂，我们可以说他信心很大呀，对吗？但是他信的内容不对。这个推他，我不能说他信心大，我不能说撞大楼的这些人有信心，因为我说的信心，我们说的信心是特指对上帝的话语、对真理的一个信心。所以信的内容很重要。所以信心它不是迷信，不是错信，不是一个激情，不是说喊啊叫啊，不见得你真信，因为跟你信的内容是有关系的。所以信心不是迷信、错信和激情。旧约以色列人都相信有一位神呐，都相信神呐，可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他的内容，我说的是信的内容，他相信有一位神，但他不相信这个事实，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不能说犹太人有信心。我们说的信心首先是他信的内容是对的，是真理，是神的话语的。第二，信心的基础， 信心的内容是对神和神的话语真理的一个相信。第二，信的基础是真认识。信的基础是真认识。刚才我们读起了风浪，然后门徒就说，主啊，我们要丧命了，救我啊。然后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门徒说，主啊，他也叫他主啊。可是耶稣说，你们是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为什么疑惑呢？所以什么叫小信？英文叫 you of little faith。 little faith 就是你几乎是没有信心的， of little faith。 小信的一个果子就是胆怯，不信你就胆怯了，你就会疑惑。所以小信就是将信将疑。他也知道他是主，他说他是主，他也知道，但他没有真的信，没有真的信，所以叫小信。因为没有真的认识耶稣，没有真认识，所以环境好，他行了个神迹，哇，你是主啊，你是神啊，哎，风浪，他那个风浪是淹没了船哦，那个风浪是淹没了船，我们也会害怕的，对吗？然后耶稣在睡觉，耶稣在睡觉。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是全能者，管他淹不淹没船，你真相信他是全能者，我们应该是平安的。但如果他说，但是如果我们是小信的，环境好我就相信，环境不好我就没有信，那就叫小信 of little faith。所以约翰福音说进永生，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信心跟认识是密切相关，只有真认识才能有真信心，只有真认识才有真信心。信心跟认识是不可以分开的，是不可。所以信的基础是认识，否则你就是将信将疑。你认识他吗？你真认识他吗？我们真认识就有真信心。所以那个小信就是没有信的基础，因为门徒还不够认识他，还不够认识他。第三，信的证据。信的证据，信是灵里面的，信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谁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信，你也不知道我信不信，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信不信。所以他需要一个外在的证据。圣经上说，如果行为，如果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所以信心的外在证据是行为，内在证据是情绪。你是胆怯的， little faith 小信，你就不信，你没有证据。你胆怯的时候你没有证据证明你信的，耶稣说你是小信的。所以我们的信心需要证据，外在证据是行为，内在证据是情绪。你是惧怕的吗？你是疑惑的吗？没有证据，你没有信的证据。你是平安的吗？你有了证据。那天奎妮姐她说她犯了眩晕症，半夜犯了眩晕症。她说她以前的话就会东想西想，我一个人呢，以后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啊？就开始东想西想了。但是她说她很平安。他说他以前就会东想西想，大半夜的得了那种天旋地转，大半夜的时候会害怕的。但是他说很奇妙，他最近这几个月来就很平安，什么事情发生他都很平安。我说真是，那个耶稣说那个加拿妇人，就是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你有证据啊。我说你有信心的证据啊，你很平安啊，还有证据啊。所以我们的信主啊，我们信心不是嘴上说的，不是啊我受洗了啊我信啊。信是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的，这三方面缺一不可。你缺了认识就叫小信，你要不就是迷信，你没有证据也不能证明你信。所以基督教里面有一种轻信主义啊，我信了我信了，其实你还不认识你自己的信心。需要有三方面的内容，需要有证据，需要有证据哈。所以希伯来书安息就是信心的果子，他就讲到安息就是信心的果子。当人失去安息的时候，显明你里面没有信心，没有。人在何处失去安息，就在那个地方没有信心。比如我一迟到，我就 我就失去平安。实际上我还不相信神是他的主，上帝管得好好的，我不用那么操心，那么的那样情绪反应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上帝是怎么样看我们的信心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看信心，你觉得信心重要吗？你觉得信心重要有多重要？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彼得前书1章7到9节，一起来，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实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看主是怎么说信心的。圣经里面讲到信心比金子还宝贵。你是怎么看待金子的？你觉得金子很宝贵吗？你最宝贵的是什么？那么你觉得信心对你来说是比那个东西更重要吗？我们到底觉得信心多重要？有多重要？主要是吧，信心有多重要？可以说是超过世上一切的东西了。他讲的是最宝贵的，因为你的信心的果效就是你灵魂的救恩啊。信心的果效是灵魂的救恩，换一句话说，就是当你的真信心做成的时候，救恩就完成了。你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信心做成的时候，就是你灵魂的救恩就做成了。救恩很抽象，对吗？我们说救恩非常抽象一个词，救恩很抽象，但是信心很具体。当你信心被做成的时候，你就那个救恩就完成，那个救恩就完成了。那信心的体现又是从我们的情绪来体现你的里面有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可以从情绪反查验信心，从信心我们又知道我们灵魂的光景。我们又知道我们灵魂的光景，所以上帝实际上一直在训练我们对那个看不见的世界，灵界，你的心灵有多看重，有多认真，有多看不见的世界，你对他的兴趣，你对他的看重，是不是超过了你地上所有的事情？你看重信心超过你的什么婚姻，超过你的儿子，超过你的房子，超过一切哦。你要看，所以上帝是在训练我们对那个看不见的那个重视，那个认真，因为上帝是一直在看着我们的心，看着我们的信心。所以上帝的关注的焦点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因为救恩是跟信心直接密切联系起来的，所以他一直关注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你的信心如何，你的信心如何。那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导者，可以说每一个环境都是神在光照你的信心，也在做成信心，赐给我们信心，一直从一个小信到全信，从小信到全信。所以可以说信徒的一生就是不断认识主的过程，我们的信心是跟认识有关，我们在不断的认识当中，我们对他的信心不住的增长，信徒的一生就是信心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信心增长的一个过程。那随着认识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信心就不断的成长，所以经历是非常的必要。认识人，我们怎么认识人？你怎么认识苏珊姐？你怎么认识 David？ 一定是结婚以后更认识是吧？应该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你知道他的反应，你知道他的判断，你知道他的价值观，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他的这个人，他的整个的属性，他的价值观就反映在他的每一次选择。比如说你是惯孩子的，他是不惯孩子的，你必须有一个孩子在那儿，你才知道哦，原来他是讲真理的啊，我可能就是溺爱孩子的。所以以前我听 我听有人说，说谈恋爱最好的那个，你不要认识他吗？对吧？你谈恋爱不就是要认识他吗？你谈恋爱的时候最好呢，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你跟他一块去打牌，打牌，你看他输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你就知道这个人遇见挫折，遇见困难的时候，他是什么人了。要不然的话没有事情你不会认识他的。你等他输牌的时候，你看他是什么样的反应，你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们说谈恋爱第一件事情是打牌，第二个是去旅游。因为旅游的过程当中要做很多的决定，对吗？去哪里呀，吃什么呀，很多很多决定。然后在每一次你们选择呀，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三观是什么了，你知道他看重什么，你知道他是喜欢吃呢，还是不注重这个吃啊，我们就玩就好了，吃就不重，你说不行啊，我们要找一个好餐馆啊，他说没关系啊，吃这个不要了。在那个经历的过程当中你就认识了他。所以我们对主的认识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主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安排很多的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来经历他才能认识他。以前有个故事哈，他说有一个孩子，他爸爸就有一个大石头，那个孩子他爸爸就说，你尽你的全所有全能，你把这个石头推开，你要把这个石头推开。然后那个孩子就推呀推呀，然后跟他爸说，我推不动。然后他爸说，你没有尽全力，你没有尽全力，因为你没有来找我，因为你没有来找我，你没有尽你的全能。你就我让你是用各种办法，所有的办法，你没有来找我，你没有来找我。上帝允许我们生命中，他特别不是允许，他特别允许，也是他安排了一些石头在我们生命中，身体的问题呀，房子的问题呀，什么什么什么人际关系啦，什么各样的石头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为了让我们去找他，你才能知道他有多能，你不找他怎么能知道？所以他让我们去找他，你才能经历他呀，你才能认识他，你才能相信他。所以认识的基础是信心的基础是认识嘛，你才能，所以一定有经历的。经历就是借着那些事情，就是我们生命中那些我们处理不了的，你靠你推不动的事情，你解决不了的事情。所以上帝每一个环境都有他的美意，都有他的美意。他最大的美意就是让你去找他，经历他，以至于你能够信他。得着的是什么？灵魂的救恩。你信了你才能得着那个灵魂的救恩。所以上帝允许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经历很多啊，特别放一些的大石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小信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小信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小信。只有你真的经历那个事儿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我是不想找他的，原来我是靠自己的，原来我是在那个地方自己焦虑的，思虑烦扰的，你并没有去找他呀，你并没有去找他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小信的，我们却以为我们信了。所以圣经说用无伪的信心，无伪的就是真信哦，无伪的反义词就是小信。你以为你信了，你其实 little faith 基本上是没有的，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是无伪的信心，最后做成的是无伪的信心。而所以我们的无伪的信心一定要经历试验和试炼。这个试验和试炼是做给我看的，因为我并不知道我是不是真信，我会不会找他。所以那个试炼和试验是做给我看的，让我看看我的那个信心到底有多少分，到底有多少。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无伪的信心。什么叫无伪的信心？我们来看一个经文，我们看一个迦南妇人，她的信心就叫无伪的信心。我们看迦南妇人哈，一起来。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个妇人，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然后他对门徒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小信的人呐，一个说你的信心是大的。迦南妇人的信心是经过了试验的，经过了耶稣的沉默，耶稣一言不答。我们有没有经过耶稣沉默？我们祷告了半天，我们那个事情耶稣就是沉默，一点起色都没有。迦南妇人她是怎么样？她继续的寻求，她没有灰心，她没有走开，耶稣根本就不理她啊，耶稣是不理她的一开始。所以迦南妇人的信心是经过了试炼的，经过了试验的。亚伯拉罕也经过试验呢，他一直生不出孩子，后来夏甲说，我们就让那使女夏那个撒拉就说啊，就让夏甲来生个孩子。然后亚伯拉罕想想看，上帝沉默了这么久也不管我了，基本上就不管我了吧，这个事儿你们自己赶快生出来吧。所以他怎么样，他就按照自己的办法就去做了，然后就一团糟，后面就后患无穷的事情就出来了。所以面对神的沉默，这就是一个试验。我们人的，你怎么样面对神的沉默？你怎么样？你是赶快自己就去做了呢？或者你就灰心，算了算了算了，就心就灰心了。那个我们的姐妹，她那个邻居对她很凶，很恶，然后她就想，我要搬家，我感觉要走了，我就按我的办法，我就按我的办法，我受不了了。然后我就一直拖她，等一下哦，我就一直拖着她，等啊，等一下哦，你要去了，可能有更多的事情哦，先别着急啊，先别着急啊，别着急，别又按自己的办法。为什么我会拖着她？因为我已经摔过很多跤了。我靠自己的事儿很多，每一次都头破血流，所以我现在我不敢，我什么事我不敢随便，所以我看人家都在急急忙忙，哎等，哎我其实我觉得我在牧养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拽这个人，哎等一下啊，那个人，哎等一下，哎等一下，我就一天嘛就是拽人，哎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时候正是信心的试验。真是信心的试验，神正要把信心给我们，你等一下，等一下。所以小乔安娜她现在她那个里面的信心上来了，笑对这些一切的什么谩骂了什么，好像可以笑对这一切了。是什么里面的证据？信心的证据是情绪嘛，里面有，她有信心了，所以就上来了，胜过这个世界了。然后上帝还会做的，上帝还会做。所以第一个是我们面对神的沉默，我们是怎么样？还有门徒说什么？门徒说：“赶快把他弄走吧！你干嘛呀，在这烦人啊？你这个人这是干什么？”然后他面对人的话语，他是毫不理会的，对吗？那个人的那个声音很大呀。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人的声音是很大的。其实亚伯拉罕就是因为听了人的声音嘛，撒拉说赶快赶快，他就就去了。所以第二个试验，你面对人的话语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反应的？你仍然在神沉默，在人说了这么多建议的时候，你还等候吗？你还交托吗？你还忍耐吗？你还在地方仰望神，寻求他吗？还在寻求他吗？第三个，他的真信心的证据是他抓住神的话。神说那个狗我不能把这个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他说那个狗也吃那个主人掉下来的碎渣。他是抓住他的话。所以迦南妇人的信是经过试验，他是真信。所以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你的信心是大的。那这个地方那个狗哈， 耶稣不是故意要贬低他，不是故意要贬损他，他是要把一个次序分清，就救恩是先给犹太人的，救恩是先给儿女的，先给犹太人的，然后狗是其次的。然后那个狗的在圣经里面是那种比较可爱的那种小狗，它的那用词，所以耶稣在表明一个次序，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主是在试验他的信心，一次一直试验，然后要激活他的那个信心，把他信心激活，然后按照你所信的为你成就吧。所以信心是很重要，但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所以我们生命中一定神会给我们安排那些来测试我们是不是有无伪的信心，是不是真的相信他。好，信心必须经过试验。那好，那么信心需要突破。我们其实跟门徒差不多的，我们都在侥幸，很多事情上我们是侥幸，因为从你的情绪就知道你是不是侥幸了，胆怯的，烦躁的，抱怨的，里面不平安的，就知道我们里面是侥幸的。所以信心需要突破。那上帝他知道什么时候给我们放什么石头在那个地方让你来找他，也就是在那个石头的地方你还是侥幸的，他知道的。所以他会不同的时期放不同的石头在我们的生命中，为了做成这个信心，为了这个救恩的完成，救恩的完成。那基本上我们的石头就是身体啊，人际关系啊，然后金钱啊，工作呀，就是这些。基本上我们的信心基本上就是这些石头，面对的石头就是这些。身体，第一个，你是否相信上帝真的能够医治你的疾病？你真相信吗，苏珊姐？你真相信吗？你真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医治者吗？我自己哈，哦，第二个，第一个是身体哈，第二个是人际关系。你真相信上帝真的能改变那个人吗？你绝对相信，他再难，哎，又是什么抑郁症啊，这个那个啊，你都相信上帝能够吗？上帝能吗？经济，你真的相信上帝是金钱的主吗？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想要有试验哦，他会放一个石头在那儿。我辞职的时候啊，我以前辞职的时候，我就怕没钱。我辞职我就觉得要饿死，我真的是侥幸呐，我真的是侥幸。所以呢，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我就问那些牧师，我说那你们全职出来怎么活呀？就老问这些问题，就抓着那些牧师我就问他们，他就说钱都在耶稣的口袋里啊。然后这句话呢，我当时第一次听说，哦，我是将信将疑啊，就叫侥幸啊。神的钱都是我愿意相信，可是我真难相信啊，真的吗？钱都在耶稣的口袋里吗？那这些年啊，这么多年过来哈，啊，哎呦，真的是哈，啊。我现在稍微钱多一点的时候，我妈就不给我钱了。我那时候没钱的时候，我妈就给我钱了。我稍微钱多，我妈就不给我钱了。上帝在调整人的心，我真的知道那个他是钱都在耶稣口袋里，他调动那个环境啊，你的公司啊，什么什么什么客户啊，那个心都在神的手中的，真的，钱在耶稣的口袋里面。所以阿丽要好好认识神，你得好好认识神，你信不信钱在耶稣的口袋里面？我这些年之后，我现在跟别人说钱都在耶稣的口袋里，我可以说钱在耶稣的口袋里。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从小信这个地方，我不能说我完全信，我是比较信了哈，是比较信。身体方面，我经历了太多神迹的医治了。所以现在如果谁有病啊，上次昆蒂姐跟我说她什么脊椎炎啊，什么那种什么这个那个病啊，我也不懂医，但是每当人跟我说什么什么病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上帝可以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经历太多了，哎，这是上帝给你机会了，让你经历它了，这是你的那个石头，让你经历它了，这个肯定是上帝给你的机会。那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求信心，我祷告，我说我求信心，结果神就给我一个大石头。就是我那时候去美国，我参加一个特会，我那时候一个人，06年的时候，然后我在去美国之前的一周多，我就得了特别严重的感冒，特别严重。 然后就上班也不能上，然后到最后上飞机那天，我的飞机是2点钟的，我早晨我收拾不了行李，就是软弱到没劲，就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就没办法收拾行李。然后我一想到说啊，我第一次去美国啊，那个特务那个地方我又不认识什么人的，然后那个美国那个地方那个交通也不是很方便的，哎呀乱七八糟的，哎呀我心里面就开始有点胆怯了，就开始我说我这是干什么去啊，我参加特会嘛，可是我那么严重的感冒。然后那天上午就有一个小姐妹，她平时呢她从在我们那个小组很年轻，她从来不公开祷告的，刚信主的那种哈。然后她看我那个样子，我连行李都收拾不动嘛，她来送我呀，她看我连行李她就给我打说，她说赵姐我给你祷告吧，她从来不在当众祷告的，结果她就给我祷告了那么一会儿，我发现那个祷告神真听了那个祷告，因为他很真实很真切的给我祷告。我发现等我收拾完行李到机场的时候，我的力量就恢复，等我坐在那个座位上的时候，我就已经完全的力量完全恢复，然后我就开始跟那个隔壁那个人聊天了。我能够飞机上就跟那个隔壁人一直说，因为到美国又很长嘛，14个小时很辛苦，我发现我的力量就完全的恢复。然后到了美国我又咳嗽嘛，因为我感冒之后就咳嗽，然后我一共是3周的培训课，我前面2周都在咳嗽，然后我就在想吃药啊不吃药啊，就开始你知道吗，一直在那个地方搞，一直到最后一周了，因为我很想赶快好起来，因为你想你到了美国你想去玩啊，你身体得好吧，然后我就很老想着这个咳嗽的事儿，就烦，很烦，老烦他。最后还有一周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我走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头，然后那个因为美国也没什么车，就到哪儿都要走路，然后那天很热，我那天就真的来祷告了，我就在想，就真的来面对我这个咳嗽，我里面就有一句话说，反正会好的，你别理他了，因为我一直烦他嘛。从那然后我就不理他了，我就下了叫定义，就是我有一个叫决断性的祷告，就是我不理他了，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想这个咳嗽的事情了。然后过了2天就完全好了。就完全好了。所以现在我如果身体有病的情况呢，我首先要查验我的信心。现在就是所以别人一生病说你能不能不理他呀，说要不能啊，不能不理他，那是信心还没有到哈，就是真的有信心的时候我就不理他了。那我生病的话，我第一查验信心，我第二查验我有没有罪，就是我自己生病啊，查验有没有罪。如果我有信心他还没有医治我，那我就想可能他会要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了，可能要医治我了。因为我这个人还有一个毛病，是我逃避，我不喜欢看医生，我是喜欢逃避的。所以有的时候上帝呢也不就说我不医治你，你要对付你的逃避，所以我就想还是去看一下医生。所以这都是我们的问题嘛。好，那第三个，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哈，上帝一直在做的一个信心，就是相信神是每个人生命的主，他不是他生命，就迟到，他改不了，你得找神，你得祷告，你为他祷告，你不要说啊，他怎么又迟到了？因为你老想让他自己改变嘛，他不是他生命的主，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上帝一直在我生命中继续做的，就是当我看见人特别刚硬的时候，当我看见人特别不追求的时候，当我看到人特别软弱的时候，我是不是平安的？你知道吗？我如果不平安，我又忘了神是他的主啊，我为什么不把他交给神呢？我干嘛老要去逼着人家去让他改变他自己？所以凡是唠唠叨叨的掌控型的父母，常被孩子惹怒的，常常看老公不顺眼的，其实你是小信的，因为你不相信神是他的主，神正在带领他，所以你才会惹动，你就会被惹动，就失去平安嘛。如果我们老看人不顺眼，其实是 little faith， 是小信的。所以是上帝是人生命真正的主，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要操练的。我觉得这个我现在整个阶段上帝在做这个大石头，就是说你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你是不是马上来找我，还是你赶快就要求他，还是来找我，你看你自己推还是来找他。我是以前我就推跟你说点什么，你赶快改呀，你改呀。现在不是，我赶快先找神。就这个，这叫信心啊，这叫 little faith 变成一个全信。我开始来找神哈。所以， 放手交托等候都是信心的体现，都是信心的体现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哈，所以那个信心是需要经过试炼的。最后信心需要持守，信心需要持守。希伯来书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为什么信心需要持守？因为有魔鬼，因为有偷窃的、杀害的来筛你信心的。就是我们第一次刚开始读的路加福音，魔鬼是来筛你的信心。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那个经文啊。然后耶稣他祷告什么呢？他说，我已经为你们祷告，让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耶稣的祷告是为我们信心在祷告。因为有魔鬼要在筛我们，因为信心是如此的重要，所以魔鬼要攻击的、要偷窃的、要杀坏的，就是在我们的信心上面，就是在这个信心的上面。最大的攻击有三方面哈：世界的诱惑、试探，容易让我们的注意力，你就不再看重信心了，哎，就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本来应该关注属灵的，他要训练我们关注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我们因为一直都关注看得见的世界，他要调啊。你那个试探就是，哎呦，这个好玩啊，这个好吃啊，你就关注这个了，就开始关注了。试探，第二个，苦难。苦难也是使人完全关注在那个事情上面了，因为我太想脱离这个了，不管是身体的还是人际的还是孩子，我太想脱离这个事情了，所以我的焦点、我的关注完全在地上的这个事情，而不是在一个灵界里面了。因为属灵征战的秘诀就是在灵界要得胜吗？苦难。第三个是偶像，偶像是太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了，一直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以至于我们完全忘记了什么，这边还站了一个什么全能者，完全忘了。其实最大的攻击就是，只要他能让你忘记这位全能者，我们的信心就掉下来了，因为你是不能的呀，我们是无能的。所以魔鬼的攻击就是注意力的攻击，魔鬼的攻击就是注意力，你在注视什么？你只要忘了他，他就赢了。你肯定无能啊，你根本胜不过这些的，不管是什么，你胜不过的。所以是注意力哈。我们信心一旦失去，我们的情绪就失守，平安就失去，我们就要开始靠自己乱动了，靠自己了，然后就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后边更多的就是那个下甲，后面造成更多的麻烦，更多的麻烦。那如何持守这个信心？第一，关注力，你的焦点不要离开信心，你注视你的信心。凡是你情绪一失守，你先查验你的信心还在不在，你是否相信这位全能者在你身边。第一，你要关注他，这是最重要的。情绪不对的时候，我们先查验我们的信心，我们是不是忘了神了，我们是不是重视信心像神看重那么看重，我们多看重这个信心。第二，操练停的习惯，情绪不对了，停，你不要再继续做事了，已经不能了，操练那个停，离开现在的那个环境，因为那个环境，那个试探也好，那个偶像也好，那个苦难也好，正在抓你的注意力，所以你就是一个注意力要转开的，你不能再在这儿了，他已经抓了你的注意力了，所以要离开这个环境。如果实在是不能离开，你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先要面对神祷告的，一定要你自己的情绪里面平安恢复，信心恢复，平安恢复哈，停祷告的习惯。第三，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我们每天习惯听什么看什么，它就很容易成为你所相信的。人都是眼见为实的，我们就是哎看见了就相信了，对吧？我们看见了，可是灵界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呢， 我们看见的，你整天听的都是地上的东西，你就容易相信地上的。哎呦，这个环境，哎呦，这个人太难了，太难了。哎呦，这样，哎呦，不行了，完全看，因为你看见的这个。所以为什么要每天读神的话呢？就一定要有神的话，不断的，不断的，你的信心才不至于完全的失去，忘了，完了，完全忘。所以我们整个信徒是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这个神一直在训练我们，不要凭眼见，所以你也少看那些东西，少看，因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这是一直在训练我们，所以要远离那种环境。第四，远离容易让你失去信心的人或者环境。那个人，如果你的朋友，你的家人老是说一些没有信心的话，我们要很小心，很警惕，要很小心的。起码如果你没法离开，我就说要离他远一点，真的，因为信心是比金子还宝贵啊，你可不能让你的信心被这个人给带跑了，那你的损失就太大了。所以你就要远离，如果实在是没有远离，没有办法远离，比如说家人，那你就是在面对他之前你要做好准备的，你要有充足的话语来抵挡他的那个话的，里面你要他说什么你要挡的，你要有话，就像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就要准备好。所以前面是祷告，第四，第五，以平安为目标。我们读一下经文哈，以平安为目标。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我们蒙召是蒙什么召？就是要让我们里面有一直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保持你的信心，持守住你的信心，你就一直有平安，基督的平安，每一天都要以平安为目标的，要有它为目标，然后你才会关注信心的。我记得我当时辞职，我怕嘛，没饭吃嘛，我那个时候就给定了，我说我看我三个月我有没有平安，我每天第一眼睛睁开，我说今天有没有平安，我先关注我有没有平安，所以很警醒，很警醒，三个月我就看看我有没有平安，我就有意识的，我刻意的，我要保住这个平安。你才是一个真正对信心是看重的，才是一个警醒的，你才能保住平安。如果你都不觉得平安有多重要，哎呦，那个事儿很重要啊，这个事情啊，那个事情，马上我们的心又给带跑了。但是征战的秘诀是在灵界的，你心里有平安的时候，你真的很容易，这个属灵征战就已经得胜了，你一祷告神就做工。所以我们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每天把平安当作我们的目标，超过你其他所有的那些事儿，因为那事情都是神做的，你情绪对的时候他来做，你有平安他来做，他来做的。好，那所以我们早晨中午晚上哈，我们都来查验，常常学习查验我的有没有平安啊，有没有信心啊，我们有没有信心，所以我们的情绪才能持续性的健康。情绪管理是一，它是要你持续性的良好的健康的情绪的，那个才能早晨中午晚上我们都来祷告查验。祷告不是老求这个求那，先查验我有没有平安，查验我信心还在不在，你这样持续性的，哎，那你看你发现那个情绪就一直在那。那天那个墨尔本的艾玛姐妹她到我们这边来住嘛，然后她就每天早上六点钟他们是有晨祷的。哎呀，我说你们每天都晨祷啊？她说我告诉你啊，有一个什么好处，她说我发现就每天这么晨祷，我一天的情绪都蛮稳定的。啊，你们不要小看啊，这些祷告啊灵修千万不要小看。她说哎，我一天的情绪都蛮稳定的。知道吗？这很重要，它是比金子还宝贵的，它让你的生命是一个健康的。我们是说生命树啊，我们得生命，我们每一天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好，那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我们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请，思考问题，你什么时候容易失去平安？ 你看一下你啊，我说不是说了吗？我是人一迟到我就不平安了。你是什么时候？孩子会不会有啥事儿？啥情况就惹动你了？你看一下哈，然后去查验你为啥那个时候失去平安了？你信不信神的什么话？神的应许？那你到底信还是不信啊？然后你失去平安的时候，你是否查验信心？有没有从信心的角度来查验？你通常怎么样来恢复你的信心？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的情绪跟健康、情绪管理跟信心密不可分。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